愿天父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你有带领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求神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运行，真的是让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也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神的话，也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带领我们走过这人生的旅程。感谢主，求神继续保守我们。等一下，我们查考神话语的时间。求神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要祷告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查第十章一直到第十二章哈。第十章跟第十二章呢，几乎是耶稣他公开传道的最后最高潮，也就是最生涯的最高潮。那么这一段完了之后，就开始进入我们所谓的最后的6个月，就是耶稣要受苦，耶稣受难，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复活，耶稣显现，好，那是后面。所以呢，前面我们上次也讲过，约翰福音分为两部分，前面一部分叫做什么书，后面一部分叫什么书，还记不记得？前面一部分叫做神迹之书，就是讲神迹。好，主要讲几个神迹，7个神迹。好，后面一部分叫什么书？荣耀之书。好，就是讲主自己得荣耀。为什么叫荣耀之书？因为耶稣他自己讲，我的得荣耀的时候到。好，所以这个叫荣耀之书。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进入这个最后一个神迹，就是第7个神迹。这个第7个神迹呢，就是使拉撒勒复活，从死里复活。我相信耶稣，我们知道也在旧约里面，以利亚、以利沙都有使人复活，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复活的人到最后都死了，只是暂时复活，但是到后来都死了。只有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是永远的复活。好，所以那么这个复活的神迹也是他所有神迹的最高潮，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神迹是一步一步来的。好，那么最后的这个神迹就越显现他的大能，他是有权柄有能力，他就是弥赛亚。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哈，我们先讲到这个，我们也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7个我是，对不对？前面讲过什么？我是生命的粮，还有呢，我是活水，我是光。今天我们要讲我是好牧人。好，我是好牧人。那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叫牧师呢？这个牧师就是牧人的意思啊，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是好牧人，耶稣基督他自己讲他是好牧人。耶稣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呢？因为这，你知道耶稣讲比喻的时候都是针对当时的情况。我知道那个福华去过以色列哈，以色列有没有看到他们有很多牧羊的？有没有？有。
我也就是因为去以后我才知道牧羊人的意思。
呀，真的是牧羊人哈。我们再看几个图片哈。我是好牧人。那你知道在巴勒斯坦呢，那个时代他们这个羊是圈在野地里面，它出口是没有关锁的门，所以牧羊人呢必须整个晚上要陪伴他的羊，有看门的人坐在羊圈的出口保护羊群。那我再看一个，再给你们看一个图画哈，这个你看，这个是一群羊，这是一个牧羊人，他就守在门口。啊，我们也知道有盗贼来偷，有豺狼虎豹来抢，所以牧羊人的责任就是要保护他的羊。好，我们再看回去。好。我们看我们的圣经哈，第10章。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人从羊圈 人进羊圈不是不从门进来，倒从别处爬进来，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来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他，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好，你们读了这句话，你们懂不懂这个意思？耶稣讲这个牧人的比方，为什么讲到盗贼呢？好，其实这个盗贼这里呢，说你们是指法利赛人啊。你知道耶稣在耶稣每次上耶路撒冷，耶稣每次行神迹的时候，都有一些犹太人反对耶稣。这些犹太人是谁呢？主要的是法利赛人和官长啊，法利赛人和官长。那么我们讲到前面一段第九章，讲到耶稣不是给治来一个生来瞎眼的，那法利赛人问这个生来瞎眼问了两次，说这个治好你的人是谁，他有什么权柄来治你。好，他们都不信，而且不但不信呢，而且他们还集合的官长工会的祭司，好，要来决定说要来杀害耶稣。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耶稣在所行的神迹，同时呢也可以看到约翰记载那些犹太人不同的反应。那么在第十章到十二章里面有讲很多耶稣跟犹太人的互动，他们的反应啊，有些信的，有些不信的，为什么不信等等。那么这一段呢就讲到耶稣这里讲这个例子呢，羊是谁啊？我们嘛哈，当时那些犹太人就是羊，对不对？好，那又讲说啊，开始讲哈，我实实在告诉你们，这个你们是谁啊？这句话讲的你们，其实这句话是针对法利赛人。这句话特别针对法利赛人讲的。那耶稣说呢，你们其实耶稣这里讲到贼和强盗，谁是贼和强盗啊？撒旦啊、哦、你讲撒旦，谁呢？谁是贼和强盗？其实贼和强盗这个耶稣啊，当时讲的时候呢，是讲法利赛人，特别针对法利赛人讲。好，所以说你们其实这个羊呢是属神的羊，这群羊都是属神的羊。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好牧人，好牧人可以听到羊的声音，可是这群法利赛人就要进来，好像盗贼一样，要把这个羊把它偷走，把它拿走。就最好的例子就是他治好那个瞎眼的，那个瞎眼的还跟他反驳说，这个人真的是他还问这个治好瞎眼人的父母啊，生来瞎眼的啊，他们一直都非常的不信，也不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耶稣有这个神迹可以治好瞎眼啊，所以其实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就是一心要把这些犹太人把他从耶稣的福音当中把他拉出来，他们就是以人的传统哈，就是贼和强盗。就说法利赛人呢，他说一直所坚持的就是旧约的传统，旧约的律法。那么如果说你不遵守旧约的律法，你就是违背神的道，违背摩西的律法。那么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有些事情是在 安息日做的，所以他们呢对这个非常的反感。然后耶稣又常常自称自己是神，所以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们更心明更大的反感，所以他们就一心要杀害耶稣哈。那么这个好牧人的比喻呢，其实有两个，一个是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另外一个耶稣说我是这个门，好，我是这个门，也就是说，如果要进入这个羊圈里面，必须要透过这个门才能够进去。好，那这个门呢，其实就是指真理，要透过这个耶稣基督的真理，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羊圈里面。好，但是那些法利赛人呢，就把一些传统一些礼仪要把这些犹太人从这个真理当中拉出来，就是等于把这个羊从羊圈里面把它偷出来，就像盗贼一样。好，还有一个就是看门的，这里讲到一个看门的哈，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这个看门的呢，按照圣经上的解释呢，他是比喻施洗约翰啊，他把耶稣介绍给以色列人哈。那么他们讲说，巴勒斯坦的羊圈都有一个社团来供用哈，故有不同的牧羊人看管，各牧羊人以不同的声音呼唤自己的羊群，所以耶稣说，羊也听他的声音和认得他的声音，也就是说自己的羊认得自己的声音，啊，所以。这个就是牧人跟羊的一种关系，啊，有些人来我们教会做礼拜，很喜欢听刘牧师的讲道，啊，然后到了别的教会去就很不习惯，因为觉得不是自己牧羊人的声音，啊，那耶稣呢，按着名字把羊领出来，就是把选民从旧制摩西的制度领出来，亲自的引领教养他们。这里又特别讲说呢，第三节，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哈。这句话主要是针对这个法利赛人讲的哈，因为在法利赛人是持守旧约的律法。尊重旧约的律法，我们知道耶稣呢骂最凶的骂人，耶稣也会骂人哈，骂最凶就是骂法利赛人啊，骂法利赛人他们是粉饰的坟墓，外表很壮丽，外表很漂亮，里面是死的啊，也就是说他们空有外表，没有实质啊，他们用旧约的那个律法规条来辖制以色列人。那辖制他们那些以色列人，所以神呢，他就把以色列人把他们从那些辖制当中引领他们出来哈。好牧人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在旧约中，神跟以色列关系呢，常常是用牧人跟羊的关系。我想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是诗篇第几篇啊？23篇啊，诗篇23篇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对不对？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所以这个在旧约里面常常就有比喻，就是神跟以色列民的关系，就是牧人跟羊的关系。好，这个是在旧约的比例，旧约常常有这样介绍。耶稣呢，在这个时候，他也用这个牧人的比喻来讲明他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说，他自己就是那个好牧人，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好牧人。那么，以色列人的牧人呢，也就是神自己。好，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那个好牧人，所以我就是弥赛亚。”好。好。羊的门，耶稣说我也是那个羊圈的门，一定要透过这个门才能进到羊圈里面，也就是说透过这个真理，耶稣说前面讲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门呢，也就是说 真理的门，我们要必须透过耶稣基督啊，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真理里面啊。那么这个门呢，我们可以常常讲是救恩的门啊。当我们进入这个门，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得救，我们就能够进入的那永生。那看顾的门啊，也就是说，当我们进入到门里面，我们就被牧羊人看管，这牧羊人就引领。这牧羊人又带领，不但带领，而且供应我们啊。然后呢，最后我们是得到第十节，这里讲什么？这十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我来了，是要降叫羊，这位小字说，或做人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啊。我想耶稣基督来给我们的目的，是拯救我们，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他来是要拯救我们，不但拯救我们，而且让我们得着生命，不但得着生命，而且得着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生命就有意义，我们生活就更加的丰盛。这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啊，神给我们带领的，神也给我们的应许啊。那么也可以看到，在以赛亚书40章11节，这里也有讲说，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的引导那乳养的小羊。所以，如果说你去过以色列，像富华去过的话，就比较明白，牧羊人真的是 take care 你自己的羊群，好照顾他，生养他，引领他。好，你知道牧羊人他是群居的。羊是群居的，他就跟着牧羊人的这个杖跟鞭子来走啊。那牧羊人到哪里去，就是要引导这个杖，稍微敲一敲，打一打，他就这样顺着这个路去走。好，好牧人在以西结书34章11到15节啊，这是弥赛亚的预言哈。这里讲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羊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在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他们出来，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圈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好，这是在旧约里面的预言，就是神要亲自的引领以色列人。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先知书都是在那个以色列人被外邦人掳去之后，好，大先知小先知。那么这个以西结先知就看到，就预言将来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预言就说，将来耶和华要来寻找他的羊，要把他的羊召聚起来，然后引领到一个以色列的高处的山上，然后亲自做羊的牧人，使羊可以躺卧。好，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么在旧约里面，这个是牧羊人，就是神自己。所以耶稣说，我就是好牧人，也就是说耶稣他自己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那个神。好，我们再看第13节。好，11节到13节呢，我们看说，我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好，所以耶稣他自己呢，就是 那个好牧人，这个羊是他自己的羊啊。他这里讲到好牧人跟雇工的一个比喻哈。那么我们知道好牧人特别讲到好牧人为羊舍命啊，为羊舍命啊。你知道有盗贼有豺狼来的时候，必须要跟盗贼跟豺狼来征战来搏斗哈，有时候甚至会甚至到丧失性命的地步啊。所以一个好的牧人真的是能够为他的羊舍命。那么另外好牧人也认识他的羊啊，认识他们的天性，然后侍切的保护着他们。我们知道羊都蛮软弱的，羊也是羊也必须要人 guidance 的啊，如果不 guidance 的话，不引领他们，他们就到处跑，他们只要找到有草他们就在那边吃草，他们也不管，就在埋头在那边吃草，什么都不管。所以牧羊人必须要四周观看，看有没有豺狼进来，有没有强盗进来，然后呢这边草吃完了，还要再慢慢慢引他们到另外的水草边，让他们吃草，让他们长增长啊。另外还有第十六到第十八节呢，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他说我还有另外一批羊，这个羊不在这个圈里面，这什么意思？呀，这里特别是讲外邦人哈。那么，因为主耶稣他弥赛亚他。我们常常讲犹太人认为弥赛亚只有犹太人的弥赛亚，其实耶稣他的弥赛亚，他的这个弥赛亚就是万国万民的啊，是给全人类的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子，不单单只是以色列人的王啊。所以他这里特别讲说他还有一群羊，就是这些外邦人，他必须要把他们招聚回来。好，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那第十七节这里讲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约翰福音哦，常常提到他自己跟父的关系啊。其实这个天父就是他是，所以约翰福音所强调的就是耶稣是什么？是神的儿子啊，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遵着天父的旨意啊。天父叫他做什么他也愿意，他这边讲到是说我愿意舍我的生命哈啊，我有他也有权柄权威，这是我从父啊。好，我们再看下面，我们前面一次讲到这个祝棚节啊，那么今天又讲一个特别一个节日啊，叫做修电节。我想在美国一定大家都很清楚哈，美国我们过圣诞节，可犹太人过一个节日叫什么？哈纳卡。哈纳卡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修电节，或者也叫光明节啊，或者叫阳光节。好，哈纳卡，哈纳卡就点灯的意思，就是点灯的意思啊。我这边有一张照片，我跟大家看一下，就这个灯啊，在犹太人这个点灯。他们在基督教，我记得我以前在信义会路德会的时候，他们在我们在有受难日，他们有前面七个礼拜，每一个礼拜点一个灯，点一个蜡烛，一直到圣诞节的时候。就是说在前面这个他们好像是习俗是前面几个礼拜就开始每个礼拜点一个灯，然后一直到这个修电节啊。这个这是蜡烛。好，那么这个修电节的节日不是在旧约里面记载的哈，那就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这个节日。这个节日呢是在发生在呢这个在 主前165年，好，那个时候呢，他们如果按那有一个叫做马加比啊传，好，或者马加比书，这个马加比书呢是不在正典里面，不在正典里面，但是在天主教的这个圣经里面哈，马加比书。这个马加比书里面记载呢，犹太有个英雄叫做马加比犹大。那么那个时候，他们罗马的皇帝呢，把那个圣殿把它污秽，甚至把圣殿里面放一个猪头在那里，让人家去拜。你知道犹太人最认为猪是污秽的哈。那么他们真的就污秽整个圣殿了，把那个猪杀了，把那个猪头放在圣殿里面让他们去拜，所以整个圣殿就变成污秽了啊。那么这个马加比他们就起来政变，以后就把圣殿夺回来了。他们有一段时间叫做马加比王朝。那么在这段时间之后，他们把圣殿夺回来之后，他们就洁净整个圣殿。洁净走完了整个圣殿之后呢，他们就清除圣殿中的异教的物品，重修倒塌的部分。那么就在大概12月25号的时候呢，他们就献这个殿，所以这一天呢叫做献殿节。好，那么这献殿呢，就正殿里面到处烛光通明，而且也希望每个家庭里面，在他的窗户里面都放一个这个烛光哈，所以这个叫做哈纳卡啊，哈纳卡。那么，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每个家庭都庆祝这个节日哈，叫做哈纳卡，就像我们现在过圣诞节一样，他们是过哈纳卡，我们是过 Christmas。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节日呢？因为这里面有讲说是在修殿节的呢。哦，对，22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中天的时候。哦，然后这个节日跟什么有关？跟光有关。然后耶稣他自己也其实耶稣呢，他说他就是生命的光，好，其实他在修殿节的时候，他也在廊里面教训众人哈。然后我们再看犹太人的反应，就是刚刚前面讲了我是好牧人之后呢，犹太人就有很多的反应哈。我想犹太人的反应就分三类嘛，哪三类？信的。半信半疑的，不信的，好，就是这三类。好，那么犹太人那时候说耶稣是被鬼附了，疯子，希腊文原文专指传道者的疯狂哈。犹太人就要用石头打他。我们看一下圣经上怎么写哈。犹太第19节，10章19节，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那种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了，而且疯了，为什么要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的呢？22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就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人是信的，有些人不信的，反对的。有些人说，哦，他如果说是鬼附的，那他怎么可以让一个生来瞎眼的可以看见呢？那有些人说，你如果是基督，你就明明的告诉我嘛。我们还是很怀疑。耶稣第25节，耶稣就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啊。然后耶稣的回答呢，就说他所施行的神迹就证明他是弥赛亚。这10章25节说，我奉我父的名所做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耶稣所做的每一件神迹，每一件讲神迹完的讲论，都证明他自己就是那个弥赛亚。然后我们再看26到29节呢，只是你们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啊。所以这里26-29节呢，主要就是讲说，你们如果你们相信我的，你们那些不信的，你们就是不信啊。但是那些凡是相信我的，就必得到永生，我就引领你们得到永生。其实耶稣在很多的地方，这里不只是第一次讲到永生啊。我们知道约翰福音3:16就已经讲到永生了，所以耶稣就一再强调，凡是跟随他的、信他的，就得到永生。这里是用羊的、用牧人跟羊的比喻，就是凡是我的羊进入我的门，就可以，我就赐给他们永生，他们就永不灭亡，而且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走哈。那么，第10:30这里讲我与父原为一，好，我与父原为一。耶，你知道这个主耶稣常常讲到父啊、子啊、父啊、子啊，其实那些犹太人，我上次讲了，犹太人根本不明白他说什么，不信的人完全不明白耶稣基督说什么，根本不知道他说这个父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这里又在讲了说我与父原为一，那也就是说父在我里面，我就是父。所以我们这个是圣经讲到三位一体啊，这里并没有讲圣灵，但是圣经讲说父与神与圣子是合一的，是一个的，好，不是两个。所以这里讲到我就是神，好，我就是神。那么我是什么样的神呢？我是道成肉身的神。在我们在约翰福音1章里面就讲到父是这样道成肉身的。然后呢，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哈，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拿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浅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好，所以犹太人为什么要打耶稣，为什么要抓拿耶稣，他们主要就是不信耶稣是神，他们认为耶稣是人，他们认为耶稣说是神的话就是说浅妄的话，就是说亵渎的话，自认为神。所以犹太人，近前的犹太人呢，就要拿石头打耶稣。好，那耶稣就反驳他们，底下就是耶稣反驳的话。好，耶稣反驳他们，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哈。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况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浅妄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好，这里就耶稣自己再一次跟那些不信的犹太人，那要拿石头打他的犹太人来讲他自己跟父的关系。好，也就是说，你如果看我所做的事情，你就知道我是遵守神的旨意做的。好，凡我做的事情都是神按着神的旨意做的。第二个呢，你所看我所做的神迹，你也相信我是神所差来的，我有神的能力，我有弥赛亚的权柄，我有神的啊，我有神的这个全能，我可以行这些神迹。那么这边我们讲说有7个见证人， 见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其实耶稣基督他耶稣自己也讲，这里这一句话就说耶稣自己也讲，刚说我就是神的儿子。好，我们刚刚看读的父所的36节，父父分别为圣，又差来世间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前往的话吗？所以耶稣他自己在这里跟他们说，我就是那个神的儿子，我不是说前往的话。好，我就是神，从我所做的事情，从我所说的话，然后从我所做的神迹，然后从我的宣告当中，你们就知道我就是神。然后呢，认识神在他里面，他才能够施行神迹，也就是说必须要父在我里面，不是靠我，乃是靠父在我里面的能力，我才能够行神迹。所以那些犹太人要打他呢，又要捉拿他呢，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人就多了。这里就约翰福音特别记载，就是说约翰他当初把耶稣介绍给世人，他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哦、约翰讲的这句话当初很多人接受了，他们信了。所以在那个时代呢，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哦、信的是一般的犹太人，不信的都是一些比较对持守旧约律法的，或者是官长，或者是祭司、文士、法利赛人等等。但是很多一般的大众都信耶稣，都相信耶稣，因为最早从约翰开始传这个悔改的道，然后到耶稣出来行各种的神迹，所以他们看到了，也知道了，很多人都因着耶稣行这些神迹，就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我们下面再看第11章呢，是指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哈。这一段故事呢，我想很大家都听过，而且蛮戏剧化的一段故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的真的是很喜爱这个家族哈。这个家庭有三个人，一个是马大姐姐玛利亚，还有一个弟弟拉撒路。那么耶稣呢，每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常常就去他们家，住在他们家。哦，我们也知道玛利亚，马大有一次住到他们家，马大在忙碌的时候，玛利亚就坐在耶稣的脚下。好，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所以你看，马大跟玛利亚他们两个个性完全都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也可以看到马大跟玛利亚他们的个性，他们的表现，好，也可以。因为他们的个性也可以表现在这一段叙述里面。好，我们看一下好了，第十一章哈，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哈。那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弟两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啊。”耶稣听见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2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就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 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他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拉撒路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那里去吧。多马又称底斯马，就对那做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的兄弟安慰他。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在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按人叫他的妹子玛利亚来，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候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哀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的这人是何等的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眼睛，岂不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面前。那坟墓是一个洞，有一个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来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已经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们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因周围站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人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好，这段记载的非常的详细哦，很低调，记载各种人不同的反应，马大的反应，玛利亚的反应，犹太人的反应，甚至他的门徒的反应，啊，还有耶稣的各种的不同的啊，你可以看到这里特别记载一段说耶稣哭了。好，我们也知道耶稣也是人，他也有喜怒哀乐。好，我们常常讲说耶稣是一个神，他也是人。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完全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有喜怒哀乐。在这里他真的是为拉撒路的去世，看到特别是看到玛利亚在痛哭的时候，他就哭出来了。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有几张照片啊，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当时的情形。把这个石头挪开啊，然后耶稣在这边说叫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好。这个神迹呢是最后一个神迹，也是最大的一个神迹。那么我们也看到圣经也记载，拉撒路呢是耶稣所爱的，耶稣很爱这个家族，他们家中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耶稣都非常爱他们。然后呢，他们派一个人去告诉耶稣，好，说拉撒路病。其实当他们，你知道他们派人，他们在耶稣在那个时候在耶路，耶稣可能就在犹大地，那离耶路撒冷他这边许说有六里路，六里路走路的话来回大概要走两天的路程，走路的话。所以其实呢，当那些人 来告诉耶稣说拉撒路病了的时候，其实拉撒路那时候已经死了，因为耶稣到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好，你如果按照算日子的话，其实那个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好，耶稣已经自己知道拉撒路死了，所以有些人就很奇怪说，为什么耶稣要多逗留两天？很多人说，耶拉撒路，耶稣那么爱拉撒路，为什么不急忙赶回去要治把他的病治好，反而是说等拉撒路死了臭了第四天才叫他从死里复活。其实耶稣自己讲了哈，其实耶稣呢早已知道，在他知道那个消息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拉撒路已经是死了哈。不过呢，你们看第十一章第四节呢，他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其实耶稣所做这件神迹呢，他知道拉撒路死了，那么他为什么要多待留两天呢？因为他也更要彰显神的荣耀，因为死了四天之后都臭了，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叫他起来复活，那是他的荣耀是更大，他的能力全能是更大的，比那个治病的能力更大。所以我想这个是耶稣为什么要故意逗留的原因，就是要显明神的荣耀。耶稣要往犹大去，门徒就惊慌，耶稣就教导他们趁着白日多做主工。因为耶稣那个时候是逃出来，逃到伯大尼那里，逃到那个叫约翰，逃到约旦河外，就是约翰约旦河外哦，那个时候在约旦河外，就是约翰当初在旷野地这个宣告的时候，耶稣逃到那里去，因为犹大地的人都要拿石头打他，都要捉拿他啊。那他现在又要回到犹大去，因为伯大尼就在耶路撒冷大概附近，又要回到犹大去的话，哎，那他的门徒就很害怕，说犹太人就要捉拿你，要打你，你为什么还要回去？那耶稣这边讲到说，要趁着白日多做主工哈，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是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哈。耶稣在这里也讲到他自己其实就是那个光。耶稣哦，好，那么我们看神迹给我们的启示呢，其实我们看到有马大、玛利亚、犹太人祭司、法利赛人和拉撒路哈。我们看一下马大其实是蛮埋怨耶稣的哈。你知道马大他这个人，他是一个做事很心急的，对不对？耶稣一来他们家的时候，他到处忙碌啊，招待就是里里外外哈，做饭招待耶稣，然后还责备玛利亚说，你为什么不来帮忙，你要坐在耶稣的脚前，所以他心里实际上是埋怨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他心灵上也是埋怨的，他说，他跟他讲说，如果你早来我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他可以有神迹，他可以牺牲神迹，他有大能可以治好耶稣他拉撒路的病。但是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永远死，虽然死了必也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其实耶稣，你知道耶稣有时候耶稣讲话哈，圣经里面记载耶稣讲话有些人都跟好像牛头不对马嘴。你们看马大在埋怨说，你为什么不早来？那耶稣其实说，我来不来是我的，是我，是我，我要施行拯救是我的全能，好，那但是实际上呢，你如果相信我是神，我一定可以拯救。好，所以特别讲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凡信我的，虽然死了，必也复活。这句话其实呢，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哈，特别给保罗， 非常大的激励。所以保罗在新约的书信里面用了很想到，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虽然是死的，其实不是死的而是睡了，但我们在号角要响吹响的那一天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复活。这个耶稣自己也讲，就是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虽然只是死了，必定要复活。好，所以这个复活呢，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凡活着信我的，也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个永远不死是只讲到永生哈，虽然是肉身死了，但是我们只是睡了而已，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是永远不死的。好，所以马大呢这时候就改口，就我们常常前面讲过，说有好几个人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马大就是其中的一个。马大他说，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来临到世界的，也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马大其实是相信，不过是心里埋怨而已，但是他是相信耶稣基督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权柄可以治好，治好拉撒路的。好，我们再看玛利亚。我们看玛利亚其实是马大是非常照顾玛利亚的。耶稣来了，你看马大是远远的跑去迎接耶稣，但是玛利亚一个人待在家里。那然后呢，迎到耶稣之后，玛利亚赶快派人去叫马大赶快派人去叫玛利亚过来。其实我想玛利亚呢是非常的难过，她难过到她就是你知道，一个是很，我想马大跟玛利亚一个是很理智性的人物，一个是很情绪性的人物，这两种不同的个性。那我们可以看到，我想玛利亚是一种非常柔顺，非常哀痛，她可能就在家里面一直为了她的弟弟过世，非常哭到这个足不出户，哭到哪里都不愿去，非常的伤心。但是这个时候马大跑去迎接耶稣，然后派人回去叫玛利亚过来。那玛利亚呢这时候看到耶稣，就看，就是你知道耶稣跟他们非常的亲密，所以看到耶稣更是痛哭流涕。所以耶稣这时候看到玛利亚的痛哭呢，自己耶稣也非常的难过，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就哭了，耶稣哭了。好，我们看这件事情，整个这件事情有很多犹太人都在旁边看着，看着耶稣施行叫拉撒勒出来。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讲一句笑话，耶稣只是说叫拉撒勒出来，耶稣没有说叫说出来，如果说没有叫拉撒勒的话，那些所有死人都到坟墓里面出来。好，犹太人呢见了耶稣所行的事，有些人信他了然后呢你看这有两个不同的极端一个有些人就信了耶稣所做的事情，知道他就是弥赛亚，知道他有全能，知道他父神差派他来的，知道他是复活的主，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但是有些人呢反而把这件事情去告诉法利赛人，跑到殿里面去告诉法利赛人。好，其实祭司跟法利赛人呢，他们本来就定义要捉拿耶稣。好，这个时候呢又看到他又行了这件事情，他们一直不相信耶稣是神，一直不相信，不愿意接受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耶稣所做的任何事情对他们来讲说都是亵渎神的，都是冒犯神的。好，所以耶稣说他是有鬼附的，因为鬼在你身上，你做的事情呢都是鬼在你身上做的，所以他们不信，他们就要捉拿耶稣。然后再看再看下面47节你可以看到，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那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好，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呢，他去告，有些犹太人跑去告那个官府，官府呢，这时候就商议，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哦，该亚法是一个大祭司，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商议要杀害耶稣，哦，因为你可以看到他们害怕什么，所有人都跑去信耶稣，耶稣就是他们的王，他们的身份地位，他们这个公会，他们这个祭司通通都没有了，他们的地位就会失去了，他们的权利也就没有了，啊，所以他们就是决意要捉拿耶稣，在那个时候开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犹太人啊，他们从耶稣一开始，他们耶稣一行神迹，他们就开始指责耶稣，询问耶稣，然后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到最后这个就是这个关键，当耶稣行完第七个神迹之后，他们就商议要杀害耶稣。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以后呢，就是耶稣受难，好，耶稣的受难。好，我们再看呢，从第十二节，这个从第十二章哈，犹太人的逾第十一章55节这讲，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来上耶路撒冷，就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过来过节吗？”那时候有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好，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间。玛利亚就拿了一斤极贵的真达纳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香气。一个门徒，就是那要将要卖耶稣的加利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好，这里呢讲到耶稣，他们犹太人已经商议说要杀害耶稣了，好，所以耶稣就到了，啊，但是有很多人呢，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知道逾越节呢是啊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有约翰福音有记载，耶稣三次上耶路撒冷就是过逾越节啊。那么这一次的逾越节是最后一个逾越节，就耶稣最后啊上耶路撒冷所过的最后一个逾越节。这个时候呢，耶稣传道已经到最后的半年的时间哈，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他们都来这里呢，特别讲了一个玛利亚告耶稣的故事哈，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啊。那我看这边有一些照片给大家看哈，就是他把一个玉瓶打破，然后把香膏告耶稣哈。那 玛利亚打破香膏膏耶稣啊，这件事情呢，在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哈。那有些地方记载的不太一样啊，不过我们今天只讨论约翰福音，所以我们不会去查考其他福音的记载哈。那其实门徒呢，根本不明白为什么玛利亚要打破那么贵的香膏要来膏耶稣。特别是犹大，犹大是管钱的，他说这个三十两银子，只要三十两银子是他们一年的工资，这是很多的钱买一个那么珍贵的香膏要来膏耶稣。好，但是耶稣的解释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为我安葬，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时候耶稣已经知道他临死的日子快到了，他要走向这个死亡之路，他要走到神所安排他的预定这个救赎的道路。他自己心里明白，他自己知道。我们不是以前常常讲说时候到了吗？他第一个神迹说我的时候没有到，其实到最后一个时机的时候，他说我的时候到了。好，他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也就是他要走上这个受难定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心里非常难过，他说这个玛利亚膏我实际上是为我的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那时候犹太人安葬的时候身上都要涂了香膏，涂完香膏然后用布裹缠起来，缠完之后才放到坟墓里面。
对，
玛利亚为什么要膏香耶稣吗？圣经上没有提，为什么？其实你知道吗？常常玛利亚是最靠近耶稣的，因为她常常在耶稣的脚前，所以其实玛利亚最明白耶稣的心意。其实耶稣他自己也讲过了，他的时候快到了。好，其实我想玛利亚已经知道耶稣他要走到这个救赎的道路。我想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没有记载，其实我相信耶稣跟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这个家族那么亲近，耶稣可能把他很多的自己的事情跟他们讲，只是圣经上没有记载。所以这个时候玛利亚告耶稣，我相信玛利亚已经知道耶稣他要走上这条道。好，然后那些祭司长啊，甚至连拉撒路都要杀，因为拉撒路是一个复活的一个见证。好，大家看到这个人被耶稣从死里把他复活了，你知道耶稣有多大的能力，耶稣有多大的权柄，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所以他们也记恨拉撒路，看到拉撒路复活他们心里就不高兴，所以他们就要杀害，连拉撒路都要杀害。好，下面一段其实四福音都有记载哈，这一段是一个高潮，整个耶稣传道的一个最高的高潮。好，这也是应验旧约圣经所讲的一些应验，就是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哈。第十二节哈，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来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喜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向他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他去了。”这一段呢，就记载耶稣在伯大尼行的这个神迹啊。其实，在伯大尼行神迹的时候，约翰有记载，有些人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来看耶稣，来来 来看望马大玛利亚。好，然后其实耶稣使拉撒勒复活这件事情，我相信那时候已经传到当地耶路撒冷各地，就是犹大地的那些犹太人，所以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要来的王。所以当这个逾越节耶稣要来到逾越节过节，他是前六天还没有到逾越节，但是在逾越节之前的时候，耶稣要来的时候呢，他们知道耶稣要来，而且他们有些人也见过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他们就用这个迎接王的方式来迎接耶稣进耶路撒冷城。他们就把衣服铺在地上，把棕织铺在地上，然后高声呼喊说：何善那。好，那么这个是耶稣自己公开他身份最高的境界。我们看到耶稣呢，从不愿意公开他的身份，到慢慢的常耶稣都讲话都用比喻的哈、哦。耶稣常常讲话说：“父差我来。哦”好，但是耶稣也讲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什么，我就是什么。哦”好，那么也就是说，我是其实耶稣所讲的任所有的话，都是告诉他们：“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那个神，你们要信我，你们信了我就可以得永生。所以这个时候耶稣他也知道他这一次是最后一次要进耶路撒冷，他们这一次也就是他要被捉拿被受害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次呢他就公开的宣告他自己的身份。当那些犹太人要出来迎接他的时候，他就按照旧约的预言，他就骑了一个驴驹子进到耶路撒冷去、哦、那么众人都呼喊他、哦、把他称为以色列的王，要来迎接他、哦、那这个是在这句话是在诗篇118篇26节、哦、何善那是求你赐下救恩的一个音译、哦、这是犹太文、哦，那么用中之旅欢迎呢是迎接王的传统跟习俗，群众自愿的接纳耶稣为他们的弥赛亚君王啊、哦、耶稣骑在一个驴驹上，象征的和平之君，这个是旧约的预言哈、哦、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当着所有的众人宣告他就是那个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耶稣公开的最高的潮，从这个时候以下就是耶稣被捉拿。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其实当耶稣进耶路撒冷，他们欢迎他，他们连门徒都不明白啊，说怎么回事，门徒们都不明白，只是后来当耶稣得了荣耀之后，门徒们心里才晓得，哦，耶稣他当初进耶路撒冷被欢迎，好像犹太人王来欢迎，是有按照圣经的应验来的哈、哦。那犹太人呢，是因为看到拉撒勒复活，所以是欢迎耶稣是以色列的王，但是法利赛人呢就要杀害耶稣。好，那么耶稣呢，这个时候约翰又记载了最后一段耶稣跟一些外邦人的谈话，在这里最重要呢就是耶稣说他的时候到了，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宣告他的时候到了。好，我们再看一下圣经上怎么讲哈。好，20节哈，那时上来过节的礼拜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哦、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萨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见耶稣。腓力是耶稣的门徒，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好，这是耶稣自己亲身的宣告。这个宣告我是觉得这个宣告特别有意义、哦，这个宣告呢， 是对一些外邦人宣告的，啊，因为这是希腊人要来见耶稣，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呢，耶稣他一再讲哦，他不是单单以色列的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所以他这个时候特别跟这些。这个希腊人宣告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哈。然后下面这句话哈，我想大家都听过。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的生命，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的生命，就要保守生命。人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其实耶稣他自己知道他的时候到了，可是耶稣也矛盾，你知道耶稣呢有肉体的软弱，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但是他这里心里讲，他有时候心里忧愁，他知道这一段路不好过，这段路不好走，非常的困难，但是他说我原是为这时候才来的，哦，他一再的讲他是从父差来的，他来的目的他自己心里知道，他就是为了拯救我们世人，那为了荣耀神的名，但是我们知道这段路不好，所以他心里非常的忧愁，他知道他要怎么样才能够走完这段路旅程，哦，所以耶稣呢在心里非常的忧愁，但是呢他这个时候真的就宣告，父神的荣耀要马上就要彰显了，其实这里面26节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如果要跟从神，我们就要来服侍神，啊，听从神的教导，让神在我们心中做王做主，我们来顺服神的带领。其实那些犹太人呢，那些希腊人呢是信了教的希腊人，要不然他们不会来见耶稣的，他们是，你知道希腊人他们有希腊人的宗教，不过这些是希腊人，他们为什么，你知道这些人到耶路撒冷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要来过逾越节嘛，为什么外邦人要来过逾越节，外邦也可以过逾越，但外邦是他们相信的，进了犹太教，他们相信的救主，他们才来耶路撒冷要过逾越节，哦，所以他们才问耶稣，他们问耶稣一个目的，就是说你耶稣你是单单犹太人的王呢，还是你是全世界的王，这是希腊人要问他的问题，哦，这也是耶稣一再的讲的，他自己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王，他还是全世界的救主，哦，他一粒麦子落在土里，看一下上面，哦，耶稣的讲了一粒麦子的比喻，就是说耶稣的工作是先为以色列人如同一粒麦子先要埋在地里才能够结出子粒来，主的死也是为他得荣耀的时候将来要带来普世的救赎，也就是说他为了他这个死是以色列人先为以色列人死，但是他这个死呢会带来更大的结果，会结出更大的子粒，不单单只是以色列一个，他能需要结出更大的职业，把他的福音能够传到更多的地方。这里也特别讲说，如果你知道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哈，跟一般的世界的法律好像是相反的哈，常常有这种 contradictory 的哈。耶稣也常常讲，你如果爱惜生命的话，你就必须舍弃生命。如果常常讲说，你真的是，你不但你要爱人，你还要爱你的仇敌。如果这仇敌打你一个耳光的话，你另外一个耳光还要给人家打。啊，人家罗马的 墙壁你走一里路的时候，你不但走一里路，你还要走二里路啊。所以你知道，他这里讲说，如果你爱惜你的生命，你常常会失去你的生命。所以这是一种舍去跟得到。当真的是的，圣经的教导就是说，你如果愿意舍去的时候，你得到了更多。你愿意真的是舍己，神会赐给你更大的报应，这更大的礼物。这就是我们，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宣教士他们愿意舍去他们的生命，就是就像这里面讲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土里，就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所以这句话也造就很多的宣教士到了，你知道，戴德生到了中国，他说，我这个如果有1000英镑，没有布，全数要给中国，我有1000条性命，没有一条不留下来，要全部给中国，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这句话也非常激励我们哈。好，我们再看下去哦。不信，信不信，相信跟拒绝哈。其实，不信的就是不信。官长就是不信，就是要捉拿。那信的还是信，啊。那其实呢，信跟不信有时候是神自己拣选的，神就拣选了。好，神就神，好。那。不信呢，我们再看一下，再看圣经上看下去哈。然后28节说，当时就有人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啊。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了，就说，哦，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世界世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么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了他们，隐藏起来。这里就是前面刚刚讲的，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又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耶稣就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差我来的。我到世界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本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的话，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这里呢，其实讲到信跟不信，我刚刚讲了，其实不信就是不信。旧约已经讲了，你们这些不信的犹太人，你们就是不信，你们耳朵已经被蒙住了，你们眼睛也瞎了，就我讲再多的话，你们还是不信。 但是你们如果信的话，好，恐怕看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啊。那这是旧约以赛亚书上所讲的。所以官府中呢，有些人信，有些人信，但是害怕，不敢讲，因为怕他们被赶出会堂，怕他们其他人不接纳他们啊。耶稣最后的宣告哈，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啊，相信耶稣就是相信神，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耶稣是光，信者在光里面就可以得到永生，不信的就定了自己的罪，不信的到末日必定审判，不信的应该无法推诿神的话是真实的。我们刚刚所念的这句话，我把它归纳为这几个哈，信跟不信，信的就是看见神的神迹而相信的，好，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神，也就是看见了弥赛亚。那耶稣自己也讲，他就是光啊。那只要行在光中，就能够得到永生。不信的，自己定了罪，耶稣说还要审判这个罪，这个罪要被定罪，要被审判。那么不信的呢？他们无法推诿神的话语的真实。这段话蛮长的啊，你们可以回去仔细的看一下。那主要就是犹太人辩驳啊，耶稣辩驳那些犹太人，讲指明他们，你们我知道，你们不信，因为其实这一切都有就是应验的，我自己也是神所应验的啊，你们不信。因为你们耳朵蒙住，耳朵蒙住了，眼睛瞎了，所以你们我在讲些什么，你们还是不信。但是如果相信我的，就是行在光里面的，就要得到永生；不信的，就要受到审判。好，我来了就是要审判，我是不是我来审判呢？是父差我来要审判这个事情。所以讲到父，他差来的目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两分钟。
第十章第三节。
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
来，
叫他的从羊里出来。这句怎么解释啊？其实耶稣啊。这样子，耶稣认得他的羊，羊也听耶稣的声音。好，所以耶稣呢，其实耶稣会来寻找我们，因为耶稣认得我们。神来寻找我们，神可以借各种的机会来寻找我们。当我们认得他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接纳他。所以很多人呢，眼睛耳朵蒙住了，眼睛瞎了，听不到耶稣的声音。
就是按着名，这句没有特别的指定什么，
没有特别的什么指示，只是声音上是一个，这是一个比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问题就是我家隔壁有11只的那个秀子，就是西施，那他呢，我隔壁这个主人一叫说扣吧，只有扣吧跑过了，其他人都不跑，其他人都
不
跑。
对啊，没错，
按着名是不是说每个羊都有一个。
哦，每个羊有一个名字哈，我不知道牧羊人是每个羊有一个名字是吧？对啊，羊是有名字的，他可以叫羊就过来。这样我们养动物都知道，猫狗你叫它名字，它就会过来啊。对啊，没错。
他们说，就是羊要睡觉以前，这个主人一定要去帮他
按摩，
梳洗按摩。
对，要按摩一下。
这样就是每一只羊，不是说只是。那个牧羊人一定要去帮他梳洗，他才肯睡觉，不然他不会睡。说不是，
这样子。
不是，就是真的，就是
去抱一抱他，安抚他，然后他才睡觉。OK， 好，没有的话，我们就做个祷告，我们就结束。现在父神，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你就是好牧人，你也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感谢主，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愿意跟随我们牧羊人的带领。 让我们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主啊，我们要一生一世要跟随神的带领，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感谢神，求神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你赶快去妈妈那里，你怎么出来了？哦，哦，对对，你的讲义好听。
你跟妈妈说，你不要哭啊。